到这个长者子善德，去问及，结果也没问成，好像第一段是讲到第一段的末尾了吧？是郭老师，那就还是接着上次的内容讲，稍微回顾一下，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学。郭老师，请上麦吧。
赵师兄贴一下，然后我再把那个长者子的从头到尾再贴一遍吧，以无争法起空闲说，哦，说到这儿了，从头再过一遍，
我贴的能看到不？
看不到，是不是有习呀？
是，可能是有敏感字，我有稍微短一点贴。
今天赵师兄不来了。我自己找找。
他好像是一会儿能来，我这就贴过来。这段能看到不？
看不着，我贴了一句话，看到了吧？我试着往下也贴看一任意笔问题，我不看任意笔问题。啊，这个下贱的贱得改，这能看到吗？看不到，看到了是吧？啊，就是，我告长者子，我就不念了，我就看着这个翻译吧。上一段是这样式的，到了长者子这儿，然后就是那个无尽灯那个结束了，然后就到长者子这儿了。长者子就是佛说，你去那儿去问，然后善德就说了，说我也不能够担当这个重任，为什么呀？当时的时候啊，我曾经在那个复舍设大师设那个布施会，就是在父亲的就是祖宅里面设这个大布施的法会，供养一切沙门啊、外道啊、婆罗门呐、贫穷啊、下贱的呀，就是所有的这些人，修行人，还有那些就是生活有困难的人，就是这些人喽，修行人和生活有困难的人。这个修行人还不光是佛教啊、婆罗门呐、外道啊什么的都算，就是沙门里面也有，就是外道的，他离开了城，在深山里面修行的，他也叫沙门。就是说的是善德说的是，他当时的时候，应该是按照这个僧肇和鸠摩罗什的说法，就是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屋子祖屋，所以呢，在祖屋里面就开这个大布施法会，开大布施法会。这个大布施法会就是开的时候呢，就是一切的人都可以来，然后呢，一切的东西都可以拿走，然后要开7天，要开7天这样行布施。然后等到7天快满了的时候，7天满了的时候，维摩诘就来了。因为他7天满的时候，他是最容易就是有这种就是好不容易做了啊，终于做完了圆满了，他会升起一种就是已满之心啊，是所以这个时候维摩诘就蹦出来了。维摩诘就说了，哎呀，长者子善德呀，就是说你就是是开布施大会吗？布施大会可不是你这样的呀，布施大会应该是法施啊，法施是无穷无尽的，怎么是财布施呢？财布施你这咋叫大布施会呢？然后长者子就说了，他说什么叫做法布施啊？法布施就是他不是说有一个就是说的是开前啊、布施前啊、布施后啊，他不是这个法布施的这个会啊，他一开呀、能够供养一切的众生啊，这才叫法布施，这就叫法布施之会。然后这个长者子就问这个善德就问，哎，这个为什么你这么说呢？就是为什么法布施他能这样呢？他能够无前无后呢？为什么法布施他能够供养一切众生啊？就一下子就能供养一切众生，因为财布施他是就是这个时候施，就是这个时候施，这个时候施的呢，他就是供养的，他再怎么样供养他还是有限的，他不可能让一切的都满足啊，对吧？所以说为什么法布施能这样呢？他就问了，后面就有回答，后面的就可以贴了吧？
我贴了，没，还
啊，
是看不到。
好，我看到了，我看到这一次看到了。以如说行，起于多闻；以无生法，起空闲说。好，正好贴到这儿。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法布施呢？法布施就是说的是他是这个起以菩提起于慈心，因为他有智慧啊，有智慧，所以他就有这种慈悲心，他对人没有那种的，就是能够没有那种的，就是要跟他斗争啊，就不会起那种心，他知道他是 执迷不悟的，所以说他就会慈悲，就会升起慈悲心，他升起慈悲心，因为他要救度众生，所以他就会有大悲心啊，所以他就有大悲心，因为他持正法，所以就会很欢喜，因为他持正法，所以就会很欢喜。然后呢，他就是一切都不要，这样的话他就容易生智慧，他就容易获得智慧，容易获得智慧。后面呢，就是说的是布施，他就布施就可以，就是说的是就是对治克制，降服那个贪和这个吝啬的这样的一个毛病啊，吝啬的毛病。这样的话，这个呢，还有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以这个起这个就是修这个戒行，修这个戒行呢，就能够这个禅波罗蜜啊，施波罗蜜，就是说的起清净行，清净行能够化这个犯戒，能够化这个想要犯戒的心。然后呢，就是说的是这个因为无我，所以呢才就忍辱，就能够起这个忍辱波罗蜜，能够修忍辱波罗蜜。他没有一个我，他可不就忍辱吗？你要是有一个我，那个忍可难忍呐、啊，那凭什么忍啊？那不好忍，因为呢他就是离身心相，所以说这个就是他说的精进啊，精进就是说精进是怎么精进？精进就是不着身相，也不着心相，他一直不着身相，一直不着心相，这就是精进。然后呢，就是说的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这个地方我记着我们应该是说过，就是说不施持戒禅定智慧，这个禅定。禅定是不是说的就是说的是定力啊，或者是功夫啊什么的？他说的定力和功夫是指什么呀？是指的是你那个智慧，你那个智慧能不能就是以一贯之？你那个智慧能不能遇事儿还不变形？他说的是这一个，也就是那个说的是智慧有没有金刚的力量？你这个智慧是真的智慧啊，还是遇水而飞的那种的？就像老人说的药水拱啊，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智慧，所以说他有这个什么呀禅，所以有这个六度中的这个禅波罗蜜，六度中的禅波罗蜜。这个六度中的禅波罗蜜，它指的是什么呀？还是指的是智慧？还是指的是智慧？因为智慧像就这么说吧，他为什么你看着他很笃定啊？是因为他看破了这个世界的本质，所以你看着他当然笃定啊。他为什么遇事儿？你看着他你就觉得哦，这个人是遇事儿不惑，你就是遇事儿惑的，因为他那个事儿就不是事儿，再大的事儿他也不是事儿，他也是梦幻泡影。所以呢你两个人看都是遇事儿不惑，实际上呢你只知道他遇事儿不惑，你不知道那个本质，那个本质是根本就没有事儿，他当然不惑啦。就是说的是这个禅这个地方上，它是以智慧为根本的，所以这个地方叫以菩提相起禅波罗蜜。这个地方就是应该详细的说一说，我觉得应该着重的说一下在六度里面。然后呢，从根本智这里呢，从根本智这里能够就是到时候根本智就会圆满，厚德智，然后呢不光自利还能够利他。因为发愿不光自利要利他，所以呢就会就是说的是深入的彻证根本智啊，你的目标是自他圆满。但是呢这个地方的根本在于明心见性啊，在于在这儿，所以叫以一切智起这个般若波罗蜜。这是说的是六度，说的是六度，这是说的这一大段说的是六度。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那个菩萨都是怎么做的呀，菩萨都是怎么做的呀，菩萨都在干什么呀，这就是我们这些我们学佛的我们用来就是说是也怎么平时中应该是怎么行啊，怎么行啊，尤其是过了千座的他是怎么行啊。他就是说的是有众生需要的话他也教化，他一般就在他教化的时候，这正是空，正是没有，正是没有。该做什么他做啊，做的还挺忙呢，还挺忙呢。像这个百丈禅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啊，这个百丈禅师，但是呢他是无相的，他是就是乾坤赢得一闲人，他是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的是他该做的他没有不做，他一直在做，他没有断灭啊。但是他的心里面并没有认为他该做，他没有起这个波澜，没有起这个波澜。做也是平常事儿，不做也是平常事儿。他不卖这个做，不卖这个做。你什么时候不能因为说一个人，哎呀，他做了很多，他很辛苦啊，你就代表他的正量？不能这么代表，不能这么代表。但是话说出来，一个真正有正量的，他绝对不会断灭，那就是啥都不做，那不会的，他都是做牛做马，他都是做牛做马。所以说，不舍有为法，而起这个 而起无相。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众生他有生老病死，所以呢，我们就合众祈祷啊，我们也示现终老生老病死啊，那菩萨也示现呢、啊，也示现这个受生相啊，受生相就生老病死啊，也示现这个相啊，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是造作出来的，并不是造作出来的，并不是他行出来的，并不是业力所现，就并不是业力所现。然后呢，他护持正法，他护持正法，护持正法就会应众生心，应众生心就是现所之量啊，现所之量，所以这就叫方便力，方便力。然后呢，为了方便度众生呢，就会用摄受啊，就会用这些善巧的方法去摄受他，嗯。他就是说的是尊重这一切，也尊重这一切，哪怕是外道什么的也敬重这一切，用这个方法来除那个傲慢，来除傲慢，不是说哎呀我是正法你是邪见就怎么怎么样了、啊、就不是这样的。他就是在这块的话，嗯，是不共的，是不共的，但是并不代表着我们就是因此就轻慢他，因此就轻慢他。对于这个生命财，对于生命财起三千法，这个生命财三千法就是舍身忘命舍财，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三千法。六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师念戒念天吧，好像是有这一个，这就是福德，修福德，修福德的啊，就是这个于六念中就是说起思念法，这就是说的是在深入的体会这个六念的根本，这个六念的根本是怎么回事。嗯，于六合境起智执心，这个地方上，好像就僧兆有说，这个六合境啊，力合同心呐、啊，意合同悦啊，等等等等的，这个一共有六个方面的，就是说的是就这么说吧，相当于志同道合，然后还在一块生活，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嗯。就是在一块生活，就是各方面呢都能够，就是说的是很圆满，很和合，很团结。怎么样做这个团结啊？这个不好做，就是你执就行了，就是最关键的是智执心，最关键的是智执心。这个智执心呢，也可以，你就说的是非要把它掰，也可以掰成两块，掰成两块。怎么样叫做执心呢？实际上你真明白了这个执心，你就知道了，就没有一个心，就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六合境，就是这么说吧，就是佛佛道同，佛佛道同，这是最高的六合境。那么最低的六合境咱们都各有习气，但是你执，你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就完了，你也不用做那么多善巧，你做那么多就是说遮掩啊，或者是绕弯啊什么的，大家都不是傻子，你绕一下两下可以，你绕三，你就绕一天两天可以，三天四天以后大家就回过味儿来了，你毕竟就是哎呦你这是忽悠我们呢或者怎么样的，你就直就行了嘛，你直就是说的是人家就是就不会担心你什么，不会担心你什么，你把缺点也暴露出来了，缺点暴露出来了该说就说就行了。所以说这个起智执心这个地方上就是有两种，有个低的有个高的呀，高的就是佛佛道同，低的就是说的是我们在一块儿的话，虽然有各种的习气啊，各种的毛病啊，也能够团结的很，就是和平共处，也能够和平共处，这就是六合境。尤其是这个六合境里面这个意合同悦，我觉得是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这个意合同悦。意合同悦的意思就是说的快乐着，因为一件的是因为就是快乐着同一件的事情，快乐着同一件。当然了我们学法这个事儿都很快乐，但是话说回来的话，人家看到这个地方人家哈哈大笑，你能看到这个地方上哈哈大笑吗？你不能哈哈大笑，你还装个哈哈大笑，这就有点勉强了。所以归根到底啊，还是要明心见性，要不然的话你不好做到意合同悦。你可以做到利合同均，你不好做到利义合同愿。它一共有六合境，六合境就是说的是和合僧要有这六合境，正行善法，起于净命，就是说的是这个清净，清净是真正的善，清净的善，那个什么亲近，愿意亲近贤圣啊，愿意亲近贤圣啊，愿意亲近贤性贤圣啊，清净欢喜心是清净欢喜的愿意，这个没有什么。不憎恶人起调伏心，不憎恶人起调伏心不是说了吗，就是说的是他是可怜悯者，他是可怜悯者，你憎他干什么，你憎他你跟他一样恶，你跟他一样恶，他是可怜悯者，就是说的是你这样的话你就理智的对待他还好，对他也好，对你自己也好。以出家法四摄法，四摄法我现在给你查一查啊，什么语言啊什么的，令之欢喜啊，就是这种的，爱语布施，布施爱语力行同事， 就是这些，就是这些。杨子涵，你是准备这么做吗？我为什么笑吧？我是想到了杨子涵怎么 K 钱尾的，K 的挺有意思的。杨子涵的每一次的特好玩儿，如说所行，每一次赞叹佛经，然后钱尾问了他一个问题，他说滚一边去，马上就换了另外的一副样子了，别跟我说话，懒得搭理你，然后继续的赞叹佛经。然后钱伟再问他一个跟佛经有关的问题，他说：“一边去，懒得搭理你，别再找我，滚一边儿。”就特好玩儿。如说说行，若说行就是说爱语啊，例行啊，布施啊，同事啊。你准备怎么给钱伟爱语？你看他是捣乱。你说众生是不是给佛法捣乱呢？是布施、爱语、力行，力行就说是身口意，利益他，亲近、爱心啊什么的，就是这一类的四摄法，四摄法。想到哪儿了？不憎恶人，以出家法起于身心。出家就是出轮回之家，出轮回之家这个可要深深海底行啊，可要发广大心啊。所以说，以出家法起身心，起于身心。我觉得这个出家不是说的是剃度的意思，是说的是你出轮回，说的是这个，所以说他要深呐、啊，他要深啊，就是说要能经得住考验啊，不是说因为什么事儿，现在接触到有几个人一赌气，生活一不如意，家里人一怎么着了就出家了，我说你把佛法当玩儿呢，还是怎么样呢？佛法是你当的玩具吗？还是怎么样啊？就这样就出家，出家不应该是因为这样才出家的。以如说行，就是起于多闻。你听了之后呢？你听了就是说的是听闻了佛法之后，要按照佛法说的去做呀，这就叫读诵受持。你听完了之后，你要按照他说的去做呀，就是如说修行，起于多闻。以无争法起空闲处，本来无一物，那有什么可争的呀？本来无一物有什么可争？你说的对，他说的对，你俩说的都对，你们全部说的都对。没有什么，他语言说的是根据各个情况的。你这个时候是这样的背景，这个时候就是狗子无佛性，那个时候就是狗子有佛性，看他对什么心态了。这俩都对，他根据他的心态不同，根据他的情况不同，所以他的答话就不同。你不能把这个答话抱死抱固定啊，不能把这个答话抱死抱固定喽。所以说，就是这个，在这个地方上没啥可较真儿的，没啥可较真儿的。你根本芥蒂这个地方上可以较真儿，在语言上，在这个法上的就是说法上的话，你要是没有任何的提问的人，你光怎么说法表述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的没有真可较，没有真可较。当然了，如果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你回答了，那我们可以掂量掂量这个回答合适不合适，这是可以的。如果没有，你就是为了方便或者给十方大众普说的那种开示什么的，那你各说都方便，都可以吧，都可以吧。只要围绕着是实相无相的这种的表述，我认为都可以，都可以。不在这儿有什么，没必要在这儿有什么争论。那一次我们不是在群里面就有过一次嘛，就是说的是，哎呦，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雨果。他嘣的跳出来了，这个不圆满。这个不圆满。你看，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速开智慧成佛，还有个佛可成，这属于不圆满。他都嘣的跳出来了，那你要看是对什么呀？你要看对什么？他对我们的这种不圆满的人儿就该这样的，他这一不圆满的回向正好就是圆满。什么本就是说本自就是有啊什么的，还来一个这个，就是这一种的说法，就是他的这横挑毛病。一看这他这么说，就应该把他踢出去。这么说不圆满，说法表法这个事儿压根儿就没有圆满不圆满一说，咋样叫圆满呢？没有任何人就是说你自己此地无银三百两，你这么说不圆满，那么说圆满，咋说都不圆满。还是关键看你问那个问题的，我觉得是还看那个问语，你把他的问语能够给解决喽，把他那个抽筋拔气给他拔喽，这就是圆满，并不是你表法的时候，你说法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能够说圆满，我才不相信呢。你说没有，然后又说有，这两个就圆满了，你还得说他既是有又是没有，还得说他既不是有又不是没有，这俩还不够，还可以再起呢，起那个四句百非都可以一直说到108句，还不一定圆满呢。他太行了，对对对对，他有个行在，开玩笑， 回向他都敢挑毛病，还说他是修心中心的，我呸，我才不相信他是修心中心的呢，他不是差得远，我根本都不认为他是修心中心的。不是，我们在微信群里有一个人，他说他是修心中心的，还说他是修了心中心，可能是老修了，过了千座了，一上来开口这回向不对不圆满。我一听，我这胡扯啊，这还说他自己是修心中心的呢，当时就有踢他的冲动。对，说到哪儿了？说到这个出家法，以如说行起于多闻，听来听去啊，还是要实干啊，还是要实干呢、啊？不实干，你光在那儿多闻，完了你就成了阿难了，多闻阿难了。你可得实干，你必须得实干，不实干是不行的。以无争法起空闲处，续向佛会起于演坐。要就是说的是佛会这个地方是很深远的，很深远的，很深远的，这个地方上就是要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深远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要就是静虑啊，静虑啊，然后就是就这个起于演坐这个地方上怎么解释合适呢？我记着我也看了经解了，我看看经解上是咋说的。就是意思，经解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佛会是很深远的，佛会是很深远的，所以呢应当善于静自思维，应当善于静自思维。就是还有很多的，就是这么说吧，除了贱货还有微细的私货呀什么什么的，都要打扫它，都要打扫它，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的它不是那么简单的，哎呀明了了就行了，你还有很多微细的习气要除呢。所以说去向佛会起于演坐，解众生缚起修行地，就修行这个地方啊，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解众生缚啊。当然解众生缚你得先解了自己的缚啊，你得解了自己的缚，你目的是为了解众生缚，所以你要修行。实际上修行最开始你先解自己的缚，你先解自己的缚，从演坐开始，可以这么翻译，可以这么翻译，从演坐开始，从演坐开始向这个无穷深远的这个佛会趋近，可以这样解释，可以这样解释。后面说的呢，这几个就说到了这个福德呀、智慧呀这方面的，我们再看看啊。以具象好即净佛土起福德业，前面说的那些啊，我们可以再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前面的这些，这个说难也不算太难，前面这几段儿，这是说的是法布施的事儿。从法布施这个地方上呢，他说的是这个六度慈悲喜舍，慈悲喜舍，然后六度，然后呢就说了这个无空，这个无相无作啊，就是三解脱门啊，三解脱门，空无相无作。你看教化众生起于空，不舍有为法起于无相，视现受生而起无作。这个地方说的就是那个楞伽经经常说的那个三托啊，三托门啊，空无相无作嘛，空无相无作。空是怎么空啊？教化众生就是空。无相是怎么无相啊？不舍一切有为法就是无相。无作是怎么无作？视现受生，视现生老病死，这就是无作。我们维摩诘经这个不就是视现病吗？是现病相，现病相，就是这一个。后面说的呢，就是说的是这个修持过程中的就度众生的方便啊，怎么跟在这个众生里面打滚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说的是这个普通的信众的呀，普通的信众的开始应该怎么办？开始的时候去生命才起三千法呀，于六念中起思念法，应该深深的思念，念佛念法念僧是为了什么呀？谁在念佛念法念僧啊？这后面说的是一些修为啊、修养啊等等等等，是这些吧。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去向佛去，哎对对对，就是到了这儿去向佛去，然后解众生缚起修行地。后面呢说的是福德的事了，看看这一段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应该是去向佛会起于演坐，解众生缚其修行力，这两个也是那个什么的，这两个也是对应的。一个是就是上求佛道，一个是下化众生。上求佛道就是去向佛会起于演坐，下化众生是解众生缚起修行力。还是在这儿说来说去的话都没离开实修呗，说来说去没离开实修。后面说的是福德智慧的关系问题了，前面这些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需要讨论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就看这个啊。以具象好即对 一句相好，即佛净土起福德业，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因说法起于智业，知一切法不取不舍入一相门起于慧业，断一切烦恼一切障碍一切不善法起一切善业，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于一切诸佛道法。我们把这个倒过来看，他说的就是两个事儿，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善啊，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善。因为智慧和善呢又分开了，分开了分咋分了呢？就是智善这个地方上啊，善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福德啊，智慧这个地方上呢又分了两个，一个是智，一个是慧啊。这就是这一段说的，这一段就是说的是福德善法，智业和慧业，就说了这个，就是说了这个问题，就是说了三个问题吧，说了三个问题。说了三个问题，说了这三个问题呢都是源于什么呀？诸佛道法，都是源于诸佛道法。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了，第一个就是福德，福德，福德业，福德业的就是这个福德，福德进佛土，你众生他有这个呀，本来是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但是众生有这个呀，众生有这个，他偏好这个，因众生心，因就是因众生心起所知量嘛，应所知量嘛，刚才那个前尾不是说的嘛，就是那个说了那个之后的话，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你能够，就是说的是，就是这么说吧，福德是跟法缘相关系的，福德是跟法缘相关系的，你佛土这个地方上的清净，清净的佛土，然后呢能够让他欢喜啊，这就是一句相好即净佛土，他的本质是清净佛土，但是他也没有断灭那些相好之相，他没断灭那些相好之相，就是引起了那些众生他能够起欢喜心啊，他能够起欢喜心来学啊，这也不是坏事啊，这也不是坏事，这就是说的福德，福德就是因缘，就这么说吧，就是如果没有成佛之前呢他叫个资粮，就是说的是正道以后他叫的是什么，叫的就是因缘啊，叫的就是因缘，这因缘不具足，因缘不具足，他还不是法王，他可以敲敲边鼓，但是并不代表着他的正量不够，他的正量在智慧这一块他足够了，但是他的缘不够啊，跟他众生的缘没有那么具足，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我们娑婆世界就是都是跟释迦牟尼佛有缘啊，是这样的，是这样，你还不具备这个缘，你就旁边敲边鼓吧。这就是说的是等觉妙觉，妙觉跟等觉就差这点缘，差这点因缘，这是说的是福德，福德。还有的说的是这个智，智就是说的知一切众生的心念如因说法，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然后能够就是应他的就是所知量而说方便法，能够应他的所知量而方便法。这个地方还可以再分开解，这就叫做智慧，这就叫做是怎么样能够这样啊？那这就要你有智慧啊，有智慧。这个智慧就相当于什么呀？相当于这个妙用，相当于这个妙用，就是这个。妙用呢，你要是分析起来的话，它的根本是什么呀？知一切众生心念了不可得，所以才能够就是说的是如应说法，所以才能够就是说的是胡来胡现，汉来汉现。等觉是老师说的敲边，不是的，等觉的意思就是他还有微细极微细极微细的那个因缘不到，极微细的，就是按照解深密经说的，他还有极微细极微细极微细的惑，这个货到底是什么货，你说不上来的，那是什么呀？那就是说它因缘不到，因为在正量上你没有办法用语言体现出来它正量跟妙觉有什么区别。等就是它已经等同佛了呀，等就是它已经等同佛智了呀，它已经等同佛智了，但是它没有佛的那个因缘广啊，所以它就在这等着呗。是这个等觉，它已经具有同等智了，所以说呢，在有一些的，就是说的是八大宗派里面，有一些在判这个圣教位的时候，他就不判等觉，他就不判等觉，有的是判有等觉的啊，初地、二地、一、三地、四地、十地等觉妙觉，实际上不是所有的都这么判，很多的经它是初地、十地，十地完了就是佛。它都中间就越过去了，没有这个等觉，因为等觉跟妙觉它这个非常非常微细的，非常非常微细的，就是说有的它的就是说的是这个次第的话的话，这个位次第的话，它有的是把等觉算进去，有的就没算进去，有的就没算进去。这是说的是知一切，就说吧，你就说你吧，杨子涵，你有时候说话的道理呢，它不是不对啊，你说的对，跟你说同样话的人，跟你说同样话的人，哎呀，就是那个人就不会有争议，等到你说了跟他一样的话，王乐行就蹦出来了，专门的给你捣乱，就烦你，你说这个他说不对，你说那个他都说不对，这不就是因缘不同吗？其实你俩说的话是完全一样的，知道了吧？ 灵性，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因说法，起于智业。这个说的是那个智，就是慧之妙用，慧之妙用，死磕。就你一说众生，他不是乐于接受，他很烦，他很烦。实际上你说的那道理是挺对的道理，他就是烦，他就是烦，一说话他就烦，这是没办法，这是因缘，你不能说别的。你像那个佛的时代，我记得就是阿难，他就是很具有这种因缘。阿难就很具有这种因缘。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听阿难说法，阿难不管说什么他都可乐，他都可愿意听，就有这种的。到了极致，就是有一个城中老母，就是嘛，城中老母就是佛要渡他也没办法，反正他就是不躲着佛走，捂着就是说捂着眼睛，就是装看不见佛没办法，佛拿他也没办法，但是佛知道这个阿难行。哎，阿难，你去说吧。阿难一去说，阿难说啥他都听，他可高兴，可欢喜了。他就是因缘的问题。有人就说了，那是城中老母跟佛无缘呐。咱刚才不是说了吗？一切娑婆世界众生都是跟佛有缘。他现的是跟佛无缘，实际上的话，佛知道他跟阿难有缘，所以归根到底的这个城中老母的因缘还是在佛这儿。佛知道哦，阿难，你跟他有缘，去，你去说去。阿难一说，他就听了。随缘，这都是因缘，对，这是因缘呐。一期的因缘就跟天空中的云彩似的，我们在这描描云画画雨的，没啥意思，也不妨就是说说而已。它不跟究竟义，它不是完全的等号关系，它跟究竟义是两回事儿。究竟义是说的是天空的事儿，我们现在说的是云彩的事儿，它是两回事儿。就是说的是这一个，还有的就是下面这一个，知一切众生心念如应说法，起于智业，如应说法，起于智业，就说到了这个智慧这儿，知一切的众生，就是他能够就是说的是，把握这个度，这个到他跟前怎么说，让他能够就是说的发心，到那个众生那儿怎么说，让他能够发心，让他能够断妄想执着，他就是他这个能够把握得很好，把握得很好，这是从字面意思上来说，实际上从深刻的来说，他了知一切众生的心念不可得。说的时候就是无说而说，说而无说，所以说他能够正好对应着，因为他没有事儿，所以他事儿事儿办得都好，因为他没有一个法可说，所以他正好能够就是恰如其分的对着他该这么说，对着那他该那么说，这是说的是智，还有慧说的就是根本啦，根本啦，根本就是一切法知一切法不取不舍入一向门取于慧业，知一切法不取不舍就是说的是你取不得它，你也舍不掉它，你也舍不掉它，你也舍不掉一切法的根本都是这样的，一向门就是实相门呢，入这个实相门了，一乘实相，一乘实相就是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入一向门，就是说究竟了，只有究竟的，没有什么不究竟，没有什么二乘三乘的，这就是实相，实相就是说知道根本，这就是慧。然后由于这个慧呢，你就会起这个智的妙用，因为智的妙用的边缘在是什么呢？在是就是由智的边缘再衍生出来什么呢？福德业、福德因缘啊，福德因缘就是这样，这是说的福德业。然后后面这是福德、智慧，还有一个这个一切善业，一切善业是什么？一切善业这个善就不是说的是福德了。不是福德了，他把这个就搁到一块儿了，搁到一块儿了，就是这个智慧啊、福德啊和这个智慧啊、智啊、智业啊、慧业和福德业，它最关键的，它的用处是什么用处啊？它的用处就是能够断一切烦恼、断一切障碍、断一切不善，这就是起一切善业，这就是起一切善业，就是前面的这个就是这个号啊，这个句号标得非常的好，就是断烦恼、断障碍、断一切不善法，就是这三个它是等同的，它呢就等同于什么呀？等同于起一切善，一切的善，一切善业就是断一切烦恼、障碍、一切不善法。断一切烦恼障碍不善法，就是起一切善业，这两个是相对等的关系。所以说他在用了顿号、顿号、逗号，他第三个用的是逗号，就是说前后这两个是对应的，是对等的，是前面解释后面，后面总结前面，是这样一个关系。就是断一切烦恼，这是说的是，这就是说的是佛法说的善是这样的。今天那个秋迪来了没有？他一般他都不上来的，他就是说的是，他就是什么，哟，一会儿就是他的那个善。 大多存于世间之善，大多存于，我看了他的那个沈阳的那个群里头的那个，他的这个这一点的是他修行的一个歧路，见性他知道是就是说见个屁啊，他到这儿能说个这个，但是他有世间善法的那个非常根深蒂固的那样一种的习气，他有那样一种习气，起心我慢呐、啊，调伏我慢呐、啊，就是说的是这个什么，就是所谓的怎么样，就是动心呐、啊，怎么样不动心呐、啊、什么的，就是说的他还着在这些世间相上。着在这些世间相上，他应该知道这个善呢是什么，这个善叫什么，这个善叫断一切烦恼，断一切障碍，断一切不善法，这叫善，不是那个世间的善，不是那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虚怀若谷，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举止谈吐非常的高雅，不是这种的东西，不是这种东西，可不能把两个搞混喽。所以说啊，这个就是说的摆弄那些东西的人他不好见性，穷的啥都没有的人反倒容易见性。你看看六祖摆弄啥了，六祖谈经的那个六祖慧能，他摆弄啥了，他不但没摆弄，他的生活都难以为继。摆弄那些东西的人千万别被自己的那些就是文啊画啊什么的所迷昧喽。他可以有一个字儿表他的那个心境，他可以写一个毛笔字表他的心境，但是佛这儿是没有一字一个字儿一个言语可以表示佛法的。不要认为佛就是表法的，佛法这个是用来表的，佛法不是用来表的。他可以用字儿表他的心，但是他不能用语言文字去表佛法，佛法这个地方容不得他表，就是说的是这个。他不起这个心，还可以照样的写毛笔字儿。善男子善女人很简单的理解就是那个啥呀，就是那个信佛的信众，善于的意思，不是，他就是信众。善哉，那个佛心经里不是有吗，善哉。善男子善女人是指的是信众，并不是善于的意思。你要是理解成善于的意思也不是不行吧，也可以，就是信众的意思。我查了一个丁福宝大词典给你看看啊，现在上课多背点大词典，我们一切以大词典为准。佛称在家之男女曰善男子善女人，什么叫善呢？美其信佛闻法也。你看看丁福宝大词典又帮我挡箭牌了，看吧，善吧，善就是信佛闻法，说的是善，信佛闻法，善哉善哉。哎呀，信佛闻法，哎，好啊好啊好啊，比那个不信佛不闻法的要好，所以他相对于那些一般的那个，他就叫善男子善女人了。这个没什么吧。你是说的是福德智，然后慧，然后说的是这个一切善业，一切善业以得一切智慧，一切善法起于一切，这说的这些这个智慧说的这个，前面说了福德智慧，还说了这个一切善业，一切善业。那么我们后面再来说这个智慧和善法，就是什么，一个是心态，一个是根本的心地，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根本的心地，就是根本的心地，这里在这个地方上就是说的是这个和佛法相应，这个是智慧。和佛法相应之后怎么样啊，起的效果就是能够断除一切烦恼，能够断除一切烦恼疑惑，这就是说到了善法。就是智慧和善法，它一个是内，一个是内在，一个是外向，或者说一个是根本，一个是效果。这两个是干什么呀，都是干什么呀，就是用来是什么呀，用来助佛道法的，用来助佛道法的。也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法能够开智慧，这个开智慧，你要非要说开智慧干什么呀，开智慧能够断一切烦恼，一切障碍。相当于正体和起用吧。这就是说的是这一段，它这一段也是有一点逻辑的哈。我这，哎呀，反正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僧肇他也说了这一块的这个逻辑啊。就我们按照这个逻辑，我们讲经就好，分门别类。你不按照这个分类方法也行。说了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六度，然后说的是三解脱门，三解脱门，然后说的是这个度众生如何行持啊，然后说的就是后面说的就是说的是这个。 福德智慧啊，福德智慧的问题啊，福德智慧的问题，福德智慧的问题，关键还是在智慧，关键的根本在智慧。这个就说完了，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没有？没有的话，差不多这个也快结束了。我说一六百座师兄，你签证没到，还没资格练书法。他不一定是练书法呀，他不是练书法，他是他赖以为生的，他是他赖以为生的那个什么呀？他就是他的工作，他的工作就是这个，这是他的工作。你说这算啥？练不练书法呀？他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他的工作就是得教这个。人家不是有一句话吗？叫什么？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他可能是工作，一般都是工作的。我总觉得那些不工作的人，他在这练啥呢？说的另外的，就是说的那不工作的人，他在这练这个干啥呢？也不知道是，爱好，爱好就是说的是，不是说的是那个叫什么来着？这个前面有说过吗？那个贪嗔痴慢疑里面有没有一个其中是爱呀？十二因缘里面有没有一个是爱好啊？十二因缘里有没有一个是爱呀？你要是不爱好，你还能凑合着练；你要是有爱好啊，你真是不能够去练。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在修行的过程中，你就只可以有一个爱好，就是什么都不爱。你应该爱这个什么都不爱，你应该在这上练。季老师说过，总比打妄想好。季老师说。读经总比打妄想好，练专注力，练专注力，你打坐呗，明兰师兄啊，你打坐呗。练专注力是干啥的呢？你要是修心中心，把这个扔开，我并不同意练专注力的这样一种说法，不同意这种说法。就是修心中心不是让你练专注力的，修心中心是让你只管念咒的。你要是只为了练专注力来修心中心，那就是哎呀，挺可惜的，有人就是练气功的呀，他来就是学心中心，就是为了老师说过，他就是为了多拍几块砖呢。人家有专注力，人家拍砖就能多拍几块，他就是为了练专注力来修心中心的，多可惜啊！修法和工作怎么会混到一块呢？修法跟工作没什么可混到一块的，修法跟工作从两个方面来看，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就是说的是你的心在道上，你的工作正好是修行。坐下观照是正行，说的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无时无刻都是修行，他谈不上混一块儿不混一块儿，这是从这个方面来说。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的，还有一个就是工作的一个什么的志向要圆满，要完满的。我从小就有一个梦想，我要做一个善人，然后我做这个善人能够布施给大家，让大家都从我这个地方得到这个善。然后我现在碰到心中心法了，我也想来修一修。那么我还是怀揣着这样一个梦想，这还是我最大的梦想。他都不是不求于果的，那你说这咋办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儿的了。这个地方很简单，就是说的是求于果还是不求于果。你不求于果才有可能明心见性，你求于果是不可能明心见性的，就这么点事儿啊。畜生爱取有，爱就是贪爱，痴爱贪爱，无名为父，贪爱为母嘛。我们那个楞严经里刚讲过啊，爱好不行，现在还好。我没看出来你好啊，我没看出来你好啊，你现在看好佛经，那不是比打妄想好吗？老师说了，琴棋书画，你可以做什么都不爱好，那很好啊，吹拉弹唱，写书法，我知道是有，我知道的是，就是说的是，有人是这样的，有人是这样的，就是说的是，一个是书法，毛笔字，一个是练诗。就这一类的，但是不在老师这一块儿，老师这一脉里头没有这些东西，有其他老师的那一脉里头，他就是天天整的，就是说的写写字儿、唱唱歌，就是说的是这个写写书法，爱好书法的人在那里头肯定能够找到志同道合之人，有的有的，在其他的那个脉里头是有的，我们这儿没有，没有这个，没听谁说过谈如何写字的事儿。书法本就是小道，它属于术，它还不属于道，它属于术。求敌到了， 买豆腐的婆婆骂王羲之的，不，没听说过这个，我孤陋寡闻，没听说过。现在觉得实修最好，不用懂太多理论。你又多了一个理论，这叫实修最好，不用懂太多理论，你又多懂了一个理论啊。离离为啥？我不清楚啊，我不清楚啊。总体来说的话，歪歪的，就是说的我们都水平都不好。但是呢，毕竟有一些同修互相看着点儿，互相监督点儿，互相打打骂骂，攻击攻击，斗争斗争，不一定对修法就起到什么太坏的作用。我看这个经常在 YY 里混的那个，就按照老师说的那些总在网上混的吧，不管怎么来说的，整体来说那个知见程度比那个一点不上网的要强，一点不上网的有很多那知见写起来实在是太邪了。不是说这不是说敌敌，就是说的是你在修行迁坐的过程中。修行迁坐的过程中，反正是你得，隔一段时间你还是上网来对一对，就是尤其是周六的那个，你还是上网去听一听，对对，交流交流。工作不是借口，那如果不是为了工作的话，要看是谁了。如果不是为了工作的话，我就觉得他没必要这样，他先放一放吧，至少先放一段时间，不能够总提着，不能够总提着。至少先放一段时间，就是说的是有我见过，就是修心中心的人，其他的有一些东西不断。我给你举个例子，什么不断？酒不断，有没有酒不断的？这是一类的，就像这一类的书法不断的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其他的那些就是那叫什么来着？书法不断，还有什么看书？看，非要看经书不断，一天不拿书就难受的，你们也知道是说谁吧？一天不拿书就难受的，每天一定要看几个小时的书才过瘾的那一种的，就这些，就是说每一天就是不做这些就难受的这些，就这些事儿，凡是你不做就难受的事儿，你就应该断一断。我还见过一个人，他是啥毛病啊？他是严重的失眠。后来他说他好了，但是他不敢断安眠药。我总觉得我说他还是要断断试试，那个东西也不好，就是一直的都是吃那个安眠药什么的。就是说你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就是有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是不能断，断了就要你的命了的，就这种东西，你最好的就断断试试。你断一段时间也可以的，你看那个看书的不就是很典型吗？就怎么劝他看不看书，他都要了他的命了，简直是不能不看书。越这样呢，越有怀疑啊。不玩物丧志，玩手机那不一样，真正的没手机了，断了也就断了，那个没什么太大关系的。你别把玩手机当个什么大事儿。现在的人他手机他是一个沟通工具，他实在闲着玩儿。说的就是那一种的，就是说没有就不行的。写字画画作为工作，如果能够把你自己什么知见呢？我听听你的啥知见，我听听你的知见，你啥知见？我听听。上 YY 不能断，也有问题就得断。知见正了，知见正了，修为也上去，应该成正比吧。你说的很像是儒家的，不像是说，不像是说这个佛法的。佛法不提说修为，佛法中只有一件事，就是说诸佛只为一大事因缘来，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只有知见这一件事，压根就没有别的事儿。你说说你是什么知见？你来也啊，你来也，就是我看到了你在这个沈阳群里头的那些说的那个，就是说的是你说话是有亮点的。你比如说说到见性的时候，你说个屁，别的方面就是说的是人家有个公案，你就说他这是来表什么法的，都是个屁了，还表什么法？屁上加屁吗？还有一个你会说自己什么动心什么不动心，还有什么发火不发火？这个佛法跟儒家还是要分开，跟世间的文化还是要分开。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的非要跟世间的文化相做对比的话，就这么说吧，很多很多没有文化的，他开悟开得特别快，正好相反，跟你想的。手印呢？手印纠正啊，只要是纠正了，就为时不晚，就不说了，就不说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手印错了，我不知道。没关系，错了对了，你纠正了就行了，这个事没必要一直那个。写字画画是工作，写字画画是工作的这个，沈阳刘刚啊，我想问一下，你是修心中心的还是不修心中心的？你要是不修心中心的，我答话就不一样了，我会答的就是客气好听一些。你是修心中心的还是不修心中心的？你修心中心了吗？修心中心多少座了呀？ 百座刚过了，那我也就不客气了。我看看你刚才的话啊，你不是修了百座吗？百座你有没有效果呀？百座都有什么效果啊？你说说你的百座跟百座之前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记录在案？我们这儿没有案，没有案，邱师兄，没有案。你说话很直，很有意思，所以注意你了，这是好事，没关系。谁在修的过程中都有错的时候啊，我还起来了呢，我的哎呀，不说了不说了，这都有不好的呀，发现了就纠正它就行了。儒雅竟是一种高雅的禅谱，还分高雅不高雅啊，禅谱还分高雅不高雅，应该这么说，冠了一个高雅的名词可能更容易让某些人受到禅缚，应该这样说就好多了，他不能说是高雅的禅缚。啊，我跟你说说吧，实习呢，我百座内那个时候就是没有经验，然后呢又觉得就是特别的开朗很开放，就到海上去玩去了，哎呀，骑着摩托艇可开心可开心了，玩了之后回来修，哎呀，累得不行了，特别特别的累，累得都可困难，那个时候没有经验，又住在酒店里面，就坐在沙发上没有经验，就很担心啊，现在就是说的后来怎么累都能撑得了，当时就可担心，就结着手印就在那转着走了几圈，走了几圈，有人那是刚开始修这个事儿，我一直都不记得了，修了千座有一次提起来了，我才又我曾经有过那个，这不是好事，引以为戒，而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如果知道了就不算。你说不能明心见性，邱师兄慌慌张张的赶来了，知道自己着相了，找你你一定来。嗯，等一下先说说这个刘刚的问题，先说说这个刘刚的问题，你就是说的你修了百座之后的话跟百座前你是有变化的没有？意境更淡薄更广阔了，心境更淡薄更广阔了，写字画画如果以前的话那个什么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无论如何过了百座就没有那么多重要了，没有那么太重要了，就是说的是这一个，是这一个，就是这就回到了你这个啥吧，这就回到你的问题了，不说了，后面段师兄不再说了，老师说的那都那不好的你也说说，不说了不说了，这就回到了刘刚的这个问题了，写字画画为工作，能够把我刚才问你修完了百座，百座之后的话意境一定是广阔一些的，一定是对周围的事情淡薄一些的，肯定应该是这样的，过完了百座以后，过完了百座是这样。好，你说写字画画为了工作要把自己的知见融到其中，吃饭睡觉是不是工？是不是啊？就是说的吃饭睡觉是生活，你怎么把自己的知见融到吃饭睡觉呢？你怎么把自己的知见融到打嗝放屁呢？融到上厕所里呢？你融了吗？你夹一块萝卜的时候你怎么融进去的？你夹青菜的时候你怎么融进去的？你夹青菜你夹萝卜你吃喝拉撒你去厕所跟你写字画画这两个哪个轻哪个重，有个轻重吗？为什么走路吃饭你不说，写字画画你要说，说明写字画画，说明工作这个事儿在你的心中还是有更重要的分量。他如果在你心中有更重要的分量，他一定会给你带来烦恼。你不要只看到他积极的一面，他还有消极的一面呢。他就比吃萝卜吃白菜要重了吗？他就比你饿个这个屎饿个那个屎要重了吗？你为什么不说你之前融到那个饿屎里面？不思工作正好工作。不淡薄不淡薄不说了，淡薄不淡薄，还真有一个人叫淡薄。你这个不思工作的，你的心情还在工作上，你潜意识的说我不应该不思工作，但是你的修行有这个力度，慢慢的对工作淡薄了，只是这样而已。在出门卖脚吃喝拉撒上的这个事儿上的事都是平等的，就佛法也没有超出这个事儿之外，凭什么你工作那个事儿就成个事儿了？你应该在这个地方上检讨，你如果能够把写字画画当成像吃喝拉撒一样的平平淡淡一样的就是没什么的话，你写字画画还会效果更好。那老子都说过治大国如烹小鲜呢，你把它当个太大的事儿，你拿捏过头它了，越来那都做不好，拔苗助长。当然不应该跟修行联系，他要跟修行联系我们就好好的联系联系，跟他算算账，我看看他屙屎拉尿的时候联系跟知见联系不联系，他那个屙屎拉尿要是不跟知见联系，他凭什么写字画画就跟知见联系呢？你看清了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如果是写字画画是工作，是工作的话，那你就算了，那就写，那就写，那就是工作。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是工，因为毕竟是佛法的居士，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说的偷点闲去听一听，装出一副就是认真工作的样子，但是在偶尔闲暇的时候还听听法，这是可以理解的，这个没关系的，这个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佛弟子。但实际上好好工作本身就是佛法。就是，也就是这么说吧，你写书法就写书法嘛。我没有觉得他算融入啊，我要看他开口说话，我要看他开口说话，有没有般若味道，我管他那个样子呢？我就不知道他这个写字是因为啥写字。我的意思是，如果是不是工作的话，不是工作的话，你练那个写字不如练那个别的，就是别有爱好。如果不是工作的话，千座内最好别培养爱好。我的意思是这个。你至少你不主动培养他，谁没有点爱好也情有可原，但是你别主动培养他，主动纵容他。当然了，你认为你没事了，你也没有这个爱好，那你不妨做也是可以的。他到过这个地步没有？我是看邱师兄他是啥呀，他有的时候还，你看他一看那个公案呢，他还认为那个禅师说话是表法，禅师这里没有一个法可表。刚才你不在说的是这个事儿，你写个字可以表明你的心境，你的心境是忧伤的，你的心境是个淡薄的，你的心境现在是没有一丝杂念的，你写书法可以表这个。但是佛法这里没有一个字一个词容易表，佛法这里根本就不容许谁表，佛法是应病于药的，你没病他就不给你施这个药，这是佛法的真谛，他不会没事给你施这个药的。佛法这里有个法可表，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他没有个法可表，没有个法可表，他没有一个事儿，他在心里头没事儿，这些公案就一一能透得过去了，就很简单，很平常，非常非常平常。如果是他心里头有个事儿，哦，佛法是一个就是比较儒雅的事儿，比较崇高的事儿，比较完美的事儿，哎呀，他给佛法中立了好多的标签，那就麻烦了。佛法他有一个大标签，就是能够去掉你所有的标签，但是他自己绝不另立一个标签。别把你心中的那些就是妄想执着，你好，你认为是好的妄想执着立一个佛法的标签，它不代表着就是说的是就是做什么事儿，就是说的是就是要专注啊，跟专注不专注没有关系。它不代表着什么呀？不代表着就是忍辱啊，就是不代表着就是要温和呀。有的时候它就发火的，发火是发火佛，温和是温和佛。但是呢，现在的众生他接受温和的多，所以说现在呢就是多温和点儿啊，这个无可厚非。释迦牟尼佛他现在就是温和相，那佛法不只有温和相啊。全国会就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就算了，如果是你的工作就算了，但是你要把你的工作跟你的那个佛法分开。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佛法不是那个，不是温文尔雅，不是说的是就是不发火了是佛法，或者说的是就是说的是这个我动心了，我就是我练这个，我看我动心不动心，我看我专注不专注，佛法不是让你练这个的，都没有一个主体，你专注什么不专注什么呀？你说观世音菩萨就是说的是这个百千万亿化身，千百万亿化身，他专注了他能千百万亿个化身吗？他没有一个专注，所以他同时能够现百千万亿化身。邱师兄老师说他书法几十年遇到你说的是前伟说的是邱师兄老师说他书法几十年遇不到一个，这个人是不是没希望了？是什么意思？我没听明白。邱师兄骂袁老师，他不会骂袁老师的，他不会骂袁老师的，他说话就是那样的，可能是，对对对对，我认为他不会骂袁师兄的，不会的不会的。我不是他们为什么让，因为今天我看到了那个群里的说话，我的意思是你别误会佛法，第一佛法不是表法，第二佛法也不是动心不动心，也不是专注不专注，也不是温柔不温柔，也不是不发火，你认为动心了不对什么的，跟佛法压根都不相关，佛法中没有动心也没有不动心，你理解错了，你别把那个专注啊淡泊呀、啊、心里不起一个念头啊，把那当成是佛法，心里不起一个念头那可死翘翘了，外道还修这个法呢，可不是，就是说那是书法上心里不起一个念头，行云流水似的运笔可能是个好事，绝不等于佛法。我是看到了群里头那样，我总觉得是有点误会，就是给佛法灌有了另外一种高尚的一种的什么风格似的，再高尚也还不出世间法，世间法出众一般这一生就完蛋了，世间法出众这一生完蛋的几率非常大，世间法出众这一生完蛋的几率就是非常大。二祖不是说过吗？中等人修法是最合适的， 本来不应该这么说，人家不是说佛法平等吗？我们今天不是说的是不二法门吗？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出众了，他这个事儿成他的心病了，他老是拿他的出众去跟别人比，他捏着这个出众他不肯放，成了他一个就是说的是他放不下的梗了。所以说他的完蛋，他的完蛋是说的还是说的心的事儿。实际上本质来说相是没有妨碍的。你比如这么说吧，维摩诘世间法就很出众，但是你看他开口说的是什么，他开口说的都是空无相无作。你的心里头不能搁着这样一个初衷，但是很多世间法初衷的人，他心里头搁着这个东西，完，这就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世间法初衷就是很完蛋。你不能往这方面去努力，你现在修佛法了，你就别往这方面去努力。你就是你自己说的，你自己掂量一下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当然了，你认为你没事了，那你就去扫扫余习吧，去遇事练一练吧，那是你的事，那无可厚非。说你吹牛逼，书法好，你书法好很厉害呀，我的书法可差劲儿了，你不知道，我的书法写的特差劲儿。反正大家不是为了批评你，还耽误大家的时间，不是说批评你，不是说批评你，我是说今天的那个谈话看到你有几点，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就是说纠正这方面的话，你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也许我说错了，如果我说错了，我也改，可别把佛法误会成不动心、不起心，等等等等类似这样的问题，还以为自己是在做功夫呢，大错特错，容易让别人误解不恭敬法，你们尽管批。我没有批你啊，邱师兄，我可没有批你，没批你，谈不上批，我说话就是说的是呛一点，谈不上批。别说邱师兄了，他受不了，这句话可是批评邱师兄呢，这句话是批评他呢，说你受不了，这句话是批评他呢。修的好是乐苦吧，对，乐就是说的苦趣嘛，苦趣不是他世间法修的好是乐苦，不是的，就是说他就是陶醉在世间法里面，他就是说的是陶醉在里面，还有就是说的自得其乐不肯出来，这种叫做苦趣。是书法协会的，从来不嘚瑟书法，不叫鞋子，我不知道他是书法协会的。有另外的，有你说把书法跟佛教联系的，有不在我们这个支派里面，不在我们这个支派。我知道新中心的其他的老师，他那个地方上有写书法的，有写毛笔字的，有赋诗的，还有唱歌的，我们这里没有。他们那个就是特别爱好的那个，一到那儿可欢喜了，就在那儿谈论书法，有的有的，我们这儿没讨论过，从来没有讨论过书法这个范畴。你行是什么意思？行去扛揍，扛揍，继续揍他。修行圈爱好国学的很多，是。我们那个周二的时候，现在人少，周二的时候没 IK， 每一次周二我们说的是这个悟习释论，就是29门悟习释论。悟习释论的时候，每一次以前的时候讲到悟习释论就 IK 了，就是那些国学的人就来 K 了，你怎么能说儒释道不是一家呢？就开始 K 了。每一次想到那儿都讲不下去了，哇，那些人激动的不行。你那就是属于是工作，你那个写字儿是工作的事儿，写字儿是工作的事儿，工作是工作，跟那个佛教不相干。书法有个东西可表，佛法这里没有个东西可表，写书法也在表，还有那穷的人也在表，还有那病入膏肓的人也在表，还有天崩地裂，这都是在表佛法，还有那一穷二白的，还有那黑漆漆的，还有那写字特别丑的，还有不会写字的，还有啥都不认识的，还有那个傻子呆子植物人，无一不在表佛法。完了，这开始讨论1000万的问题了，重点又转移了。你没有找到跟你写书法的志同道合的，但是你在这找到了一个想跟你志同道合一块讨论挣钱的人，这就是杨子涵。他越过去了你的前面的书法，他想专门跟你讨论一下后面的1000万的问题。没事啊，你不用闭嘴，没关系。我们这些人呢，太俗了啊，跟你那些书法圈的人比起来太俗了，惭愧惭愧啊，直接就越过去了怎么写字，就想问问那1000万，我的天哪，你们这些人还行不行了？没说写字不好，别跟修行联系就行了。写字的人他不认为写字好，他为什么写字啊？他还是认为写字好，就这一点就跟修行有冲突了。一般写字的人他还是认为写字好，他总是认为写字好。 我觉得穿个衣服也挺好的，买个包包也挺好的。你字儿写得好，我包包好，我的衣服裁缝的好，都挺好，都挺好啊。最近常常说着说着就无厘头了。啊，这个说的是我们说的是法布施，法布施是我们太俗了。杨子涵是这种的，韩文摩诘居士说：“哎呀，你这算什么呀？你这财布施算什么呀？就是啊，你大是你布施大会又整财布施啊？你这还是布施大会吗？你应该整法布施啊。”然后杨子涵跳出来说：“文摩诘老师，文摩诘老师，不不不不不，我只要你那1000万，我只要你的财，你给我就好了。”人家文摩诘知道，所以还没说完呢。后面文摩诘还真有呢，璎珞二分等施呢，有的。人家文摩诘居士很全乎，不光是给你法布施，后面文摩诘居士是有财布施的。然后他说算了，这个法我且搁置，我不听法了，我就是要你们1000万。文摩诘后面有，后面就是了。人家一听可开心了，听文摩诘说法可开心了，把自己脖子上的璎珞解下来，要送给文摩诘。那是啥解下来呀？那是为什么解下来呀？就是有铺垫的呀。那个解经的人僧肇和那个道生就说了：“你看看这布施身上的璎珞没摘下来给人，为啥呢？这是自己最贵重的东西。7天布施大会了，身上的璎珞都没摘下来。哎，这回听维摩诘说法欢喜了，把这个璎珞摘下来，怎么都要塞给维摩诘。维摩诘非得不要，他非要给。”维摩诘就把这个东西一分为二，给了最高的法王，又给了最低的乞丐，璎珞等分二十，后面的马上来。所以说，维摩诘真是满一切众生愿呐。秋笛啊，我看看，我先看看前面。范增字儿一周能够写一行，范增有范增的烦恼。原来开设计公司，开设计公司不要喜欢形象。写字不要喜欢那个什么安静，他们写字的人就喜欢笔这个东西，不喜欢应酬喧闹就写字了。写字你可以写字，但是你不许喜欢安静。喜欢安静的人他惰小秤啊，不好啊。不过我看你在那个什么沈阳群里挺闹腾的，也不像个喜欢安静的。写字也喧闹啊，对对对，你是有儒家的味儿的。他是有，他那个秋笛就是有儒家的尾巴，就是有儒家的尾巴，他是有儒家的味儿。签字以后你再看儒家，你别把佛法想象的都是光儒家的。佛法如就是说的佛法有众生，有各种方便。他这个各种的方便不仅有这个秀才，还有兵呢，还有兵呢，有让你就是秀才那个碰见他一点辙都没有的兵呢。你比如说这个维摩诘就是说的是，哎呀，就跟那个持氏说的，你看看这些天女啊，这些帝释啊，他不是帝释，他是魔王，魔王派的这个魔女来的，告诉他之后，然后他就跟魔王说了，他说你这些魔女他不要我要啊，你都给我呀，这就是兵了，这就不是秀才了，还有很多方面的，不光是儒家的，不光你别把儒家跟那个佛法的那个修行的风貌相等同，佛法的修行没有任何风貌。所以善财童子53餐啊，什么样的风貌的都是佛法，都没离开，他可活泼呢，可不局限于儒家，可以多是多多彩多样。他是什么因缘，他就现什么相。你多看一看五灯会员里面的那种的，有儒家风范的，也有就是兵家风范的，还有神经病风范的，啥样风范的，包括酒鬼，包括疯疯癫癫的，包括儒家风范的。包括那个非常有武力的那种的啊，什么样的都有，你就知道了佛法是多么多么的活泼，多么多么的广阔。看看那些修行人，他们怎么走的这个路子，学佛是从这里头解脱出来的。他不是，他是他的心是儒家的那种心，儒家的那种心，他心软是儒家的心，是一个好心。但是现在你这个好心既然修心中心了，我们就要把你这个好心给你挖了，让你没心，你知道吧？他这个见性什么都没有，他要用在一切地方，这样的话才能除见思二惑。要为君子辱，勿为小人辱，那些是小人辱。哎呀，你修儒家是因为你暴躁，你这么说吧，修儒家是因为暴躁，这个，就是你觉得你那个暴躁很不好，我认为你那个暴躁很急，因为急，所以你选择了修心中心，心中心成佛快呀，3年。日满日持千遍，持满千日，佛力自成，是好事啊！你要没有这个暴躁，你还学不了心中心呢。就是急性子人，恨不得马上成，所以来修心中心了。 所以说我不认为你那个是糟糕的呀，那个怎么糟糕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跟你说的就是你那个急躁啊，你那个什么什么的暴脾气啊什么的，现在的众生都有这种特点，五阴炽盛什么什么的，就是说你总是嫌弃自己，总是就是觉得别的好，别的那种磨磨唧唧的绕绕弯弯的那个臭婆娘的裹脚布似的跟你温文尔雅的说了三个月半天什么什么的，你去跟他弄吧，如何是道你都听了好几个月了，他还没跟你开口说什么是道，你去跟他学什么学？儒家是儒家佛，暴躁是暴躁佛，两个都可以，都可以成就。他成就之后，他的风格不一样。暴躁风是临济风，儒家风是这个洞山风，都可以。哎，法眼也是儒家的，法眼呢还是很文雅的，都很好啊。你没看过佛教真正暴躁的人呢？你问他如何是佛，他就把你举起来要给你扔到桥下头去。这样的问题你也敢问？害得那个别的那些师兄弟赶快上来劝，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刚开始学他还不懂，你饶了他一命吧。我说的可都是祖师大德呀，你不是学仁义礼智信的，那你学儒是学什么？他那个邱师兄是个心是很好的，现在就是要把这个好心给他挖没喽，挖成没心没肺，坚信佛法，把你这个坚信也给你挖没了。佛法是你坚信的吗？佛法它本来就在，还用得着你坚信吗？你算老几啊？你坚信，你这个坚信也给你挖喽。你在儒家上可以说你坚信，在佛法这里没有你说坚信的这个余地。我说话希望你原谅，有的时候说话就是显得急了一点啊。我也是个暴躁脾气的人，我家满族的你知道吗？个个暴躁，比你暴脾气的多啊。他现在有应该邱师兄应该也知道这个境是不对的，他只是偶尔的时候他流落，他可能是不忘错了。你要是让他自己思量下来，他也应该知道境是不对的。明心见性都是没什么了，还有一个境可得吗？诚心正义是儒家的宗旨，那是你自己总结的。你儒家的宗旨应该从《论语》里面出，诚心正义这四个字就不是《论语》里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各种各样的特点，各种各样的性格，各种各样的脾气啊什么的。你就是说的是你这个心执着，你这个东西都是你的障碍，都是你的障碍。你不执着这些事儿，也都是你的特点呢、啊。你的特点都可以用啊。那五家七派不是各有各的宗风嘛？它也是各有各的宗风啊。你说到岩头那儿还没说什么德，就是林济鹤德山棒，到德山那儿了，光给你一棒子。你就是秋迪，你这点暴躁算什么呀？你还没有遇到真正暴躁的人呢，你还没管他问佛法呢，一棒子给你打出去了，见信个屁呢？别的不是屁吗？你这个地方啊，就是要把它言而广之，要言而广之，要不然的话，见信就只成了一个屁了，它没有一点用了。见信不是空的东西，见信这个东西可以除一切苦厄的，它是你的根本的人生观、价值观、什么世界观，它是你的根本的三观。你从这个地方要给他广而广之，见性都是个屁了，其他的能不是屁吗？你不给他广之就没有用了。儒家宗旨是要不是，哎呀，杨子涵算是跟着一千万杠上了、暴躁是不好的，直接是好的，暴躁还是该改改，一切都是屁，你这一句话更是屁。诸法空屁又放了一个，本心不暴躁的，他自己觉得他暴躁，他现有向善之心，他自己觉得他暴躁，他是这样的，没我也没有发现，哎，这是说到人的世间法上的事了，我也不是太擅长，接触了，不像是他跟你不一样，蔡师兄你像是接触了很多教派的，他之前是接触了文化的流派多，但是他不像是接触了教派多的。什么红白黄花黑，禅静谧，什么天台为实进这个华严，什么的，他不是这一类的，他不是这一类，他应该是接触过文化的流派，他不是佛教的教派，不是这样的。你是接触了的，你是这一类的多，蔡师兄，你是就是教下这一块，你是就是说的是有过这个基础的。我不知道你以前是修什么的，从修心中心开始就是开始干了。你以前的多闻呢、啊、是功不唐捐的，现在呢就要起于行了，要实干实干。 信佛半年就打新密了，信佛半年打新密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早就该打新密了。不再说以前的事了，没关系，没关系。打个新密算什么？打个新密也不等于是真信佛，打个新密还是入佛教的一个浅显之门，就代表着真信佛了，也未必。对，杜师兄说的这一句是，见性是屁，是你的立身之本。还有一种美好的维护，比如说像信佛啊，就这一类的美好的维护。你学佛就把你这个信给你打掉，容不得有个佛可信。这是佛法的宗旨，这多好啊，到时候也不妨碍你的。我们修心中心的人练毛笔字的岂止是王邦彦呢，岂止是这个秋迪啊，好多个呢。我家里头就是说到各地的师兄送的这个就是新密师兄写的字儿都好多副。李静你干什么呢？李静这歪歪肠子又开始了。今天晚上600啊，送字给别人，他光卖字儿，不是羡慕啊啥的，我都没用啊，摆在那儿的，我都不知道往那儿一叠一叠一搁的，我都忘了。有的就是转手当时就给别人了，又不好意思当着他的面给，他走了就给别人了。有别给我送了，我一转手大部分都送别人了。有一副心经是一个师兄写了之后，他刻了好多的那个章，刻了章。就是说度一切苦厄，哎，一个章上写着度一切苦厄，啪啪啪盖了多少个章，哎，挺有意思的。那个章盖的印的那个我还留着，我对那个有点印象。我们这儿有一个获奖获得大满贯的呢，还有一个老师也知道他的，获奖获得大满贯的可厉害的呢。我不懂，没事了。大家还有什么修行问题没有？今天这个刘师兄和邱师兄一来打乱了。那个刘师兄啊，你就注意，就是检讨一下那个你就说是工作生活中遇到事儿了，你就应该检讨。怎么检讨呢？你出门外脚怎么没有这些纠结啊？为什么工作就会有这些问题啊？把它看重了，影响你的修行，也影响你的工作，都不好。平常心是道，纠结好多年了，我敢担保你的工作过得也做得也不好。没事，修心中心了，这些东西都放开吧，没关系。修心中心的师兄有穷的，有富的，有文化的，有没文化的，有学历高的，有学历低的，啥样的都有，正常的很，都好，没一个不好。啊？不会吧？他刚过了百座的，一般的这种的都不会。刚过百座的，他刚过百座，他以前那个什么了？今天有什么收获啊，邱师兄？你给我说说今天有什么收获？你都做了600座了，你还说你有收获？你说说你有什么收获？挖你的好心，还要挖你的坚信，还要挖你的收获。你看看，给我们整了一堆任务，我们哪还干得完啊？你这净给老师增加压力，你给我们派那么多活。但是你还没有完全明白，你有什么就是说的想要有讨论的，我们可以在这讨论讨论，我听听。你什么叫有希望吗？什么叫有希望吗？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你这个就是说的是怀里头揣着明珠，然后问我老师啊，你看看我有希望拿到明珠吗？明珠正在这儿藏着呢，没有明珠你怎么说出来的这句话？你说这句话正是明珠放光。你还要捞什么东西？你就是捞东西的心，你给我歇歇，蔡师兄，你这个捞东西的心，你歇歇行不行啊？一帮人是哪有一个人啊？你秋迪是个人吗？我们也都不是人，谁认识你啊？你算老几啊？你天天的闲心思太多了，我跟你说。哎，认识你的字儿了，要你的字儿，不要你的字儿，千万别给我写字儿，真的，跟凡是有字儿的，我全部都是就是转手，还趁着他不在，不好意思，因为要显得有修养，他走了之后，扭脸都送人了。而且他们写字的人自己掐得厉害，他们自己互相不服气。我还发现新中心的这个写字的人，他专门在那个不写字的人跟前说，他的写字的人跟写字的人跟前在一块儿，他们两个都不谈写字了。可有意思。
文人相亲，他专门在不写字的人跟前在那儿秀什么的，可有意思，书法圈儿，没事，这都不相干，这很像是斗争。我们可以探讨佛法这一块，可以探讨。你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跟你的理解有歧义的？我看你说有不太明白的地方。扎心了，你可以说李靖没有开悟，你不能说他智商不行，你知道吧？你这句话可扎了他的心了。我们可了解李靖了，你可以说他不开悟，他没关系的。你说他就是说的是，见识不够，不聪明，没有智商，完了，你扎死他的心了。懂得少这些东西，你就是李靖，他的唯一的志向就是想显得他聪明，你这可是扎了他的心了，这是慢心不？他就是随便说说的，他不是慢，他不是慢。不动心不是修行，哎，就这一块，就这一块，就这一块，这一块，这一点，这一点。有一个虚云老和尚有这样一句问，这个地方是最关键的地方，也是佛法跟书法中非常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动心这个地方上。虚云老和尚啊，在晚餐的时候啊，就是说的是，修行了，过了一天了，晚上的时候放放腿子休息一下，他就给大家起了这样一个话，大家吃花生，吃花生，然后就说这花生好吃不好吃啊？有味道没有啊？说它有味道，那就是动心了呀，凡夫啊，没有味道，没有味道，那石头啊，你是木头石头啊。不动心的是木头石头，动心的是凡夫，不动心的是木头石头。你是准备要练成木头石头吗？一二三，我是木头人吗？你看元婴老人的书太少，元婴老人讲过一个婆子烧鞍的公案，你没看过？你去参参那个婆子烧鞍。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这个老师的那个具解秤砣里面有一个公案，就是那个真静禅师的，人家问真静的，就是说真静问他你修行如何，他说起灭不停，起灭不停就是这个心呐，说是要不动心，一会儿又动了，一会儿又起了，一会儿又灭了，一会儿又起了，一会儿又灭了，在这个地方上还是不行。真静禅师说你在这儿用功啊，这用功是出不了头的，我在这里头用功，我为了让他不动心，我用了30年的功，还是没有出头。现在我不这么用功了，他一伸脚，脚尖上都能提出来个佛。这个世间上的事儿啊，不光是这两件事儿，就是一个是动心，一个是不动心。世间上不光是这两件事儿，动心和不动心，不只是这两件事儿，不只是这两件事儿，有一件事儿比他要妙得多。喂，哎，那个剪裁在哪儿啊？我明天上午我要去看，我今天晚上我就别加班了，整得我这折腾的。剪裁在哪儿啊？好的好的，那我可能9:30左右吧。OK，好的好的，那明天见，哎。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啊？杂书看得多，杂书看得多，说明什么呀？他想把佛教跟文化联系起来，他心里头还是有文化的影子。他跟文化不联系，他不甘心，总是想看到文化跟佛教相联系的地方。你看看禅宗比较好，真的。你看看元婴老人的《碧岩录》，我还是推荐元婴老人的《碧岩录》。那放下为的是什么呀？谁说让你放下了？有什么东西可让你放啊？佛法没有让你放下，佛法让你担起去。谁让你放下了？看了《碧岩录》，佛教的书，看了《碧岩录》，他看的那些佛教的解释的那个，看看《碧岩录》那里头的那些禅师的那个味道、那个风味，这个看过800遍，哎，看过800遍，你为什么还修一个不动心啊？三冬吾乃系，枯木一寒言，你为啥还要修一个不动心呀？你不要在这儿用错功，如果你在这儿用错了功，说明你没有明心见性。你不说见性是个屁啊，动的不动心是个什么呀？不动心是个什么呀？见性都是个屁了，见个屁！那个不动心是什么呀？谢谢也是个屁。 过时间了吧？今天。